为爱，山川为然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花园，在不同的季节、不同的温度，盛开得起不同的花朵，带来馨香的气息，让心灵花园带你一起踏你深处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开心又在心灵花园这个花界跟你相会在空中了。你心得了智慧，智中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知断绝，记载在《圣经箴言》24:14。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《最后一片叶子》，描述一位老妇人因为老友已经的过世，如同窗外老树的枯叶逐渐的凋落而触景伤情，卧病不起。那个时候正值夜冬，老树的叶子日渐凋落，仅剩最后一片。老妇人心想，这片叶子代表我，当它凋落的时候，我的生命也将随之结束。她每天早上张开眼睛的时候，一定先注意那片叶子是否个在。她的亲人认得这种情形以后，欣赏妙计，请了一位画家画一片同样的叶子，附在同样的树枝上，永不凋落。而且在老树后面的墙上画了几片暖叶。隔天，老妇人张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那片枯叶不但没凋落，反而旁边倒还长出新的叶子。于是他开始注意这棵老树的变化。冬去春来，那片枝叶一直未掉，老妇人的身体已随着春天的脚步日益健康。这是坚强信仰的盼望，积极的心态。人若不自动放弃掉那样，就不会失去那样。若可以活得更伟大、更有意义，只要你愿意。说话浮躁呢，如刀刺入智慧人的舌头，却为依然的良药。记载在《圣经箴言》12:18。有一对夫妻为了保持乐观积极的意志与身心的健康，决心相互消除彼此消极的思想，以不必要的担忧。两人约定，当每一次听见对方说一句悲观、消极或者是忧愁的话，便放宽五块放在箱箱里面，在每个周末统计放宽的额数，无意中获得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，并以此购买有意义的假饰品，作为提醒他们理解说悲观、消极的言语。此后，他们渐渐地成为一个积极的心态、充满喜乐的家庭。积极的心态与乐观的言语，才有助于我们生命的成长，培养无比的能量。人们遭受困难挫折，在经济不稳定的环境当中，很容易导入悲观的想法跟情绪。无形当中，消极的话语会流露出来，因此要多听成功人物的故事，乐观有盼望的言论，借此鼓励意志。人若有积极的话语，便能够勤勉、忍耐、诚恳和慈悲。让我们一起来进行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王，求你增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积极正面。 之所以卡到银啊，因为有牙关的罩入。让我们抓上卡到牙关的那一面，发誓都有你美好的旨意，不乱在顺境还是逆境。主啊，求你指引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圣经箴言19:11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我是丽莎，很高兴又来到今天耶稣赏饼这个话节了。那么今天丽莎想要一同呢跟你分享的故事呢，是说到耶稣的家。耶稣的家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小镇边上。父亲约瑟是一个木匠，专门替别个造房子、做门窗、做木器家具、农具，出卖个人家来养活生活。耶稣从小跟父亲学做木匠，后来呢就有人称他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此外他们家还种了庄稼和果树，又发芽群，耶稣自幼参加这些农活，所以在他以后的教导当中常以这方面的比喻使人受教。父亲约瑟呢较早的去世，弟兄姐妹又多，耶稣是长子，全家生活的担子就落在他身上了，他成了家中的支柱，到了30岁才把家里面的负担交给弟妹。这个时候他们也长大，自己因为杀敌专心的传福音，做救世的事工了。耶稣出生在穷人的家里面，所以他最理解贫苦人的艰难困苦，帮助他们传上帝的福音给他们，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，使他们得着救恩，得着心灵上的安慰，得着平安跟喜乐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的成长也经历生活的磨练，所以我们要学像耶稣，从小经过休息和劳动锻炼，将来可以更好的做工，将荣耀归于上帝。有个寓言说，从前呢有一个主人，家里面养了牛马，还养了一头小猪。猪它难吃又难玩，主人想最后让他学一些本事，就把他牵在马棚里面，喊马叫他跑，叫他拉车。猪是跑不动的，他又拉到牛棚里面，喊牛叫他拉犁。这个他才不干呢，那个主人只好挨他压肥的宰了他。犹太人有个很好的传统，他们家里面的小娃娃都要勤劳，学一种或者是几门技术，有一技之长可以养家生活。拿撒勒一个不寻常的小娃娃也在渐渐的成长，他就是耶稣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家上人间，却在地上跟普通人一样，有父母约瑟、玛利亚抚养长大。约瑟是木匠，他很勤劳，一家的生活都要靠他劳动做工才能养家糊口。其实他们是三口之家，从不为生活担忧。后来有了弟弟妹妹，家里的人口增加。耶稣是个聪明伶俐、充满智慧的娃娃。长大少年的时候，沙迪的恩典在他身上，身体也很强壮。他别看别跟的父亲学木匠的活，心灵烧巧，成了父亲的好把手。约瑟并不因为他是沙迪的儿子就不可管教他，而是在家里面常常把沙迪的话教导他，要全心全意的仰望上帝，要时时刻刻呢心中有上帝。虽然耶稣认得自己是上帝的儿子，但从小就没有对别人宣称
波尔就是沙迪的儿子，也要如普通的娃娃一样生活，在家里面休息劳动，对父母约瑟、玛利亚及双父有孝敬。耶稣是沙迪的儿子，为哪样要同我们一样生活劳动呢？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你小的时候就爱你的家，孝顺父母，把主家里面做工。从现在起，我也要向你学习，也要顺服父母，也要劳动，做一个蒙主喜悦的人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观看呢，却要因了解我，认识我而观看。认识我是主，我在地上实行慈爱、公正、公义，因为我喜悦这些事。这是主的宣告。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。
送的爱，洒下人间。
爱在人间的节目，每天晚上九点半到十点播出。你可以透过网络或者短信和我们取得联系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
是否是在做一个人生的规划？职业的发展是否遇到了瓶颈？又或者是因为大环境的因素，是个人的计划需要进行变更。欢迎收听《职场行的》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开心又在《职场行的》跟你相会在空中。今天我们来看的呢，是如何改变我们对每天一起工作的同事的态度。如果我们祷告沙丁的国家令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那么我们就容许他使用我们，让自己成为完成他旨意的器皿。不要让为自己是环境的牺牲者，老板的抵押品。沙丁要我们付诸行动，积极地影响我们的环境，而不是被环境所左右。耶稣总结了沙迪的命令，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沙迪，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呢。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那么做个爱耶稣所说呢，应用到工作当中呢？爱就是舍己，就是为别人寻求最高的利益。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，意味着其要将一切所有呢写给上帝。爱人如己，就是要我们关心别人的幸福如同我们自己的一样。我们如果将这些应用到工作上，意味着其我们应该主要是为沙地的荣耀而工作，而且将别人的利益放在心上。哪个值得像服侍主那种来服侍呢？为了讨沙地的喜悦，圣经中提到有好几种人值得我们尽力的服侍。 这些人包括我们的雇主、家人、贫穷人以及全社会。格罗西书3:23说，无论做哪样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呢，不是给人做呢。首先，雇主，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清楚，这个是很难做到呢。在主管文件当中曾经刊登过一个故事，就是说在一场由公司主办的急救训练课程当中，讲师问一位工人说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得了狂犬病，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哪样呢？工人立刻回答说，咬我的上司一口。这个幽默的回答反映出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实，人们常常把老板视为敌人，要培养一下良好的态度真的并非易事。以弗所书5:5-8，保罗全面努力满敬重他们的主人。保罗并非鼓励奴隶制度，但是那些放弃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应该服侍他们的主人，像服侍基督一样。记住，保罗这些话是对那些奴隶家呢，不是对那些可以选择在某地工作的雇主们说呢。然而保罗告诉他们应当要惧怕扎金，用诚实的心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在保罗劝勉他们应当这种做过后，也补充了他们为何必须如此做的理由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呢，是自主呢，都比按所行呢得主的赏赐。我们最终的奖赏是来自上帝。讲我们的家人，圣经向我们指引，就是我们当中有亲人需依靠我们的供应，比如食物、衣服、住宿以及其他的需要。在提摩太前书5:8当中，我们读到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正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这个是很严厉的字眼，我们有责任提供家人经济上的需要，包括我们的配偶、娃娃需要我们抚养的任何亲属，以及需要特别照顾的年老的父母。他若我们有意或无意呢不供应他们，我们便违背了对基督的信仰。其三，就是贫穷的人。那么保罗也教导我们，从前偷窃呢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勤烧做斩金时就可有余，反给那些缺少的人。展业也提到怜悯贫穷呢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察化。正像我们服侍老板、供应家人，就是在服侍上帝一样。当我们怜悯贫穷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借给耶和华了。
爱是很久忍的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咋夸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过雨的路，无法看清楚心里的包袱，背得好辛苦，站不稳脚步，泪也已模糊。你开始向命运认输，谁都会有痛苦，熬过就结束，流不尽的泪珠让它干枯。人生难免残酷，无药无助，这里有人陪你迎向那日出，勇敢张开翅膀飞出黑暗潮湿的迷雾，点亮你心中的蜡烛，闪破希望的温度，打开心窗，送走悲伤，看见天堂国度。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的幸福，风雨过后的彩虹画出我对你的祝福，比海蓝天的地平线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谁都会有痛苦，熬过就结束，流不尽的泪珠让它干枯，人生难免残酷，无药无助，潮湿的迷雾，点亮你心中的蜡烛，散播希望的温度，打开心窗。